各位同学，大家上午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寒山大师的诗歌。我们打开《寒山诗注》的第292页。栀子何惶惶，卜居须自审。南方瘴疠多，北地风霜甚。荒州不可居，独川难可饮。魂兮归去来，使我家园甚。园甚啊，这个应该念甚啊。这个字有可能会读错啊，但是没关系，我们学的啊不是文字，对吧？诸佛庙里非观文字。其实《寒山诗》啊的每一首，都是在直接的或者是间接的劝导世人休息吧，休息吧，回来吧，回来吧，天远将无湖不归，到我这儿来吧，回来吧。你 就好像，捉魂的似的啊，就是引导我们回归本源，哈，回归简单的生活，哈，所以一次次的呼唤，一次次的引领，我们就像睡着了一样。寒山大师用他的诗歌，美妙的诗歌，动听的音乐，在我们耳边频繁的、不停的一次次响起，来呼唤我们这些沉睡的众生。栀子何惶惶，这一句都写出了啊，我们每一个人的那种状态，奔波劳碌，匆忙。急躁，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不知道为什么每天啊，都是急匆匆的去做很多事情，毫无目的，毫无觉性，就被无明啊，被自己的习惯去牵着啊，去做很多的事情。栀子何惶惶，你那么着急干嘛？干嘛那么紧张啊？那么急匆匆的，你去干嘛呀？慢一点，啊，慢一点，停下来，回过头来，到我的园子里来看看啊！我园子里边的桑葚开了啊，这结果了啊，都紫了，然后都给你采摘好了啊，小茶水也都泡好了，停下来。这就是寒山大师，啊，对我们的呼唤。栀子何惶惶，我们这个惶惶之心啊，导致的啊，每一个人走路急匆匆，吃饭急匆匆，穿衣洗漱啊。哎，做种种事都是匆匆忙忙，从来也没有啊带着觉性啊，以一种漫不经心、享受的啊悠哉悠哉的这样一种心态去生活，很少很少，啊，从来也没有说啊哼着小乐曲、唱着歌刷牙，慢慢的刷，从来没有，都是几下是吧？擦擦嘴、抹嘴，哎。洗漱台上还都铺的都是水，啊，吃饭也是呼噜呼噜进去了，啊，走路，哎呀，也看不见那棒就跟你撞上，啊，我曾经看到一个女的啊， 在商场里边撞那个玻璃门撞了三次，对吧？咣就撞上是门，带着钱走几步，咣又撞上，还是玻璃，不是门，他当成门了。就是他失去了决心，到了如此的地步，那脑子里肯定是想着，不知道想着什么，连路都看不见。你要没有那么多的妄想，那么多的执着和追求，至于吗？对吧？至于说这么匆忙的去做事？包括我们啊，待人接物啊，端茶递水啊，包括我们说话与人交流，这个处处都体现出你的一种啊，心态，你的修行啊，你的定力都能体现出来。随着我们啊在世间经历啊越来越多啊，随着这种磨练修炼，我们一定会啊越来越成熟稳重，知道世间一切都是如幻如梦，不再去执迷，我们就会歇下来。歇下来的时候，你就会啊安住，你会找一个很安静的地方住下来，补居须自身。你会从啊这种纷繁的烦扰的世事之中出离，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安静的地方啊，风景宜人的地方自己居住下来啊，就是这里的补居须自身。你一肯定是能。肯定是在啊，你休息、你止息的时候，你才能够安居啊，不然的话，你是无法安居。但是，即便说啊，我们想找到这样一个地方也很难。为什么？其实还是因为我们的啊内心没有真正的休息下来。我们会很盲目的去寻找一个地方，啊，现在，很多学法的人、参学的人，啊，变成了啊游僧，变成了这种啊踏州县僧，就是他一直在外边流浪，多好的地方他都不会停下来，他会不停的去找道场，啊，找师傅，向外迷失。南方瘴疠多，北地风霜甚。这个先从这个地理环境上面讲啊，南方啊湿气重，这种啊导致的这种病也多啊，这种身体的这种啊各种疾病很多啊，湿气重，阴冷。北地呢，就是北方呢啊又太冷，干，对吧？干燥，风雪也大啊，气温也低。荒芜之地呢，荒糟之地，荒芜之地太偏远的地方呢，生活起来又不方便。饮食啊，居住啊，各个方面都满意，确实很难，独穿难可饮。如果你居住的地方又是闹市，在人群之中太闹啊，你又没有那功夫，太静太偏僻，又生活起来不方便，所以找到这样一个补居的地方啊，像寒山大师他住的这个啊寒岩啊，这么适度适宜很难。这是从外在的环境、外在的生活环境来讲，其实这个是次要的啊，他主要还是讲就是修道啊，学法修道，最后你能够默契于实相，默契于中道啊，你走对了路，你修行的方向对了，你修行的方法对了，其实是非常难的。这个补居其实是安心啊，我们用种种的啊外在的这种修炼有为的功夫，其实啊就是为了让最后让自己能够安心，包括你选择居住的地方也是一样。 啊，最后你一定会找到一个让自己安心安住下来这样一个地方，象征着你内心的啊一种趋于绝对的安宁。那你在外在环境上的这种选择，也是你内心的一种体现，也不能执着啊。寒山大师其实他就是引导我们啊，回归自心，魂兮归去来，使我家圆润啊，就是你还是要尝到解脱的快乐，尝到于事无心，于心无事啊，做一个无事人的这样一种快乐，从根本上。这样的话啊，你就能够以我寒山为伴啊，和我促膝来相拥而坐，对吧？一起啊吃果子，一起听鸟叫，得内心到达这种境界啊，你自然就啊这样的地方。所以福人居福地，你先去清净你的啊内在，你先远离贪嗔痴，你自然找到这样一个中道的啊适宜的啊不冷不热不偏不远啊不闹不寂啊这样的一个地方。我们看295页啊，人生不满百，常怀千载忧，自身病时可，又为子孙愁，下世何根下，上看桑树头，秤锤落东海，到底始之休。凡夫啊，众生这一期的寿命不过百年，但是百年也如白驹过隙啊，一刹那间就过去了。可是人们看不到这个啊，这是这种幻境。百年之内啊，升起无量的无边的妄想和贪求，叫常怀千载忧啊，都快死了啊，还担心子孙们这个那个啊，还去啊看家里边啊冰箱里的东西啊坏没坏。是不是？如果还没坏，给我吃了得了，别浪费了。这叫人生不满百，常怀千载忧。就是如果你仔细观察，你会发现众生啊，点点滴滴到处都生执着，这个也舍不得，那个也舍不得，这命都快没了啊，还担心。啊，自己家里买那西红柿，那西红柿还没吃呢，别扔了啊！刚买两天，千万不要扔。我们想想自己是不是这样？就是发生多大事啊，自己那蝇头小利那东西还是放不下，会想无量无边的事情啊，儿子将来怎么怎么样，孙子怎么怎么样啊，都快入土了，还给自己买养老保险。会交代很多很多的事情，人都快扁了，还要交代很多很多的事情。其实富人也很麻烦啊，为什么？等他临终的时候，就他这些财产就把他折磨死啊，就给他虚构出三途来。他的财产如果放不下，他的财产就是他的三途，因为他的念头会一直盘算着他的财产怎么分割给谁啊，还能不能搁银行里再生点利息？你都一命呜呼了，给谁生利息啊？人生不满百，常回千载忧。凡夫就是这样啊，他会想着他的墓地上的墓碑上刻着什么，刻座右铭，对吧？有个像，座右铭上面写着啊，像里面讲有个人死了，我觉得。其实啊，大夫可以再给我做一次手术，我就不用死了。对吧？他座右铭就是说，其实他可以再给我加一剂啊麻醉剂，我就更好一点。都死了还打种种的妄想，对吧？ 你的墓，你们一定给我找一块大一点的墓地，多大的墓地能容下你这个妄想？自身病时可，又为子孙忧啊！自己不再操心自己了啊！这辈子也快过来了，病也得的差不多了，是吧？又开始担心后代、儿女、子孙。下士何根下，上看桑树头，就是世间的这些事物啊，不够他看的，不够他担忧的、执着的，他一定要探个究竟，他不恨不得把所有的事情都看清楚了。每件事他都要操心，啊，都放不下，就叫下士何根下，就是奔底下看看到底儿，奔上面看恨不得看破天，他都要搞明白。就这种好奇探求的心理。啊，这种分别执着的心，使他活得很痛苦，很痛苦，啊，就是很有负担，很累。为什么世间人得这么多种怪病，各种各样的病，就是他这个心呢操不完，什么事儿都要过问，什么事儿都要去干涉，就他啊，能，就他聪明，谁也干不好这个事儿。所以下士何根下，上看桑树藤，桑树头，左看玉米地，对吧？右看下水道，就是下水道也要看啊，玉米地也要看，棒子也要看，对吧？都要看。秤锤落东海，到底使之休。有句俗话叫"王八吃秤砣"，对吧？铁了心了，对吧？秤砣是大铁疙瘩，吃王八肚子里，那不就铁了心了？这个铁了心了啊，是一种比喻。这个秤砣丢到东海里边到底儿之后啊，才这个秤砣才停下来，对吧？它只要不掉底儿，它这个一直奔下掉了底儿了，才知道停止啊，这叫到底使之休。那对于众生来讲，什么时候他才知道休止啊？苦到极点，他终于把他苦醒了，他不想再苦了啊，他就会停止。所以其实最好的善知识、最好的法就是苦，就是一定把他苦到极致，他才会求解脱。不然的话，你来多少佛、来多少祖师，你也唤不醒一个以苦为乐的人。是有一等流，悠悠似木头。出于无知解，于我百不忧。问道道不会，问佛佛不求。仔细推寻者，茫然一场愁。这首诗就写出了现在有个词儿叫佛系你问他，没无所谓，都行，没关系，都可以，不执着放下。一讲他全讲的都跟佛法里一模一样，但是贪嗔痴无明。会得忧郁症的这样的人也是一等流啊，是吧？你问他什么啥都不知道，也表面上看也看不出烦恼来。跟祖师的境界很相似，但是仔细一推寻的你问他一个真正关键的东西。确实不明白，茫然一场愁，这就是形容我们大多数人也学法，也学禅宗也知道，好像你一问他什么是狗子无佛性，他也能给你这不就那样吗？他也很像，但是贪嗔痴不断一样轮回，没学明白一瓶不满半瓶逛。就形容那些个口头禅口说般若， 没有真正的功夫，那些人。不过这段诗啊，你要放到祖师那讲，可能他未必就这样讲，然后讲这样倒有几分相似啊，你能够做到这种状态有几分相似，能够做到这种状态也不容易，是吧？301页，人以身为本，本以心为柄，本在心莫邪，心邪丧本命，未能免此殃，何言懒照镜，不念金刚经，却令菩萨病。啊，我们在这个世间啊，大家都执着有个我，有个自己啊，有个身，有个这个啊自己的一期的生命啊，这个是自然而然的。如果只是简单的啊生活啊，简单的活了，把这个命活到你该有的寿命，那就很简单了。如果是这样，就不需要修行。但是我们从生下来不知不觉的就接触了很多的观念，开始对这个幻化之身啊，幻化的四大假合的身体生命产生了无限的执着，所以你的烦恼一定是以这个身为本。这个身呢，是以你的起心动念、你的思想观念、你的知见为因，因为你有这些个思想导致你的行为，导致你身体去做各种造各种各样的业，善业恶业。修行啊，就在修心，你心正啊，你做一切就正，你心邪就做一切都邪。这个是啊，劝导世人啊，还是要从心上去改变自己，去领悟啊。如果你在生活中啊，你在一切的时啊，在一切处与任何人在一起，你都很明白、很通达，没有任何的疑惑，那你不需要学佛法。如果你没有烦恼，不需要菩提啊，有了烦恼，有了执着，有了无明啊，这时候需要对峙一下啊，需要用佛法来啊关照一下。未能免此殃，就是你不能够到达这种解脱自在潇洒的境地啊，是要修行的。你不能说我啊我不修行啊，贪嗔痴即是佛性，没有用，骗自己骗别人啊，是要和颜懒照镜，还是要关照的啊，要保护啊，要让自己不染浊。你不修行的话啊，就像维摩诘那样，对吧？维摩诘视线啊疾病，维摩诘就说啊，众生病则我病，我病是怎么来的呢？啊，攀缘而来啊，执着身而来。分别而来，迷失本心，导致身体啊，这个得种种的疾病。不念金刚经啊，不领悟般若的智慧，不通达般若的智慧啊，一定会视现种种的疾病痛苦。维摩诘经里边啊，维摩诘以身示疾来示现，为大众说法啊，说怎么会众生为什么得的病啊，颠倒攀缘，向外迷失，执着四大，不停的去啊，向这个幻身投射真实的啊这种执着。百般的来啊，来对治这个身体，所以越弄越把这个身体弄得越千疮百孔啊。不念金刚经，确定菩萨病。这个菩萨是指每一个人的啊一个假称，本来是清净的啊解脱之身，但是你不通达实相啊，让自己枉受诸苦。304页。下愚读我诗，不解却痴窍；中庸读我诗， 思量云甚要，上贤读我诗，把着满面笑。杨修见右父，一览便知妙。这首诗很有名啊，祖师们经常会引用。下愚读我诗啊，就是世间下劣的凡夫啊，没有智慧的人，那些个啊俗人，他读寒山诗是什么也读不出来的啊，他不理解不领会啊，不知道在讲什么，所以会说这是什么诗人啊，也不押韵，也没有啊，这个世间的凡夫未必是指那种不识啊，不认识字，不懂得文采的人，是指那种没有智慧的人。可能这个人啊，他还是个书生啊，甚至是个啊，当官的，对吧？啊，专门搞文字的，那也没有用。但是如果他执着文字，没有智慧，愚痴，他就是啊，达官贵人。是吧，给人当老师也没有用，也叫下愚。这个愚是指没有智慧，未必是不识文字，不解却吃笑，吃俏就是嘲讽，哎，这什么诗人，也不押韵，也不对仗啊，疯疯癫癫，不知所云，哪也不挨哪，是吧，好多词儿，好多字儿，也不知道在讲什么啊，有时候讲狗去了，有时候又讲男女去了，对吧，加一块就狗男女，是不是，一会儿又讲道家去了，一会儿又讲炼丹去了啊，一会儿又讲大海啊，很神秘，很神奇，神神经经的，是不是，所以不解却吃俏。因为寒山他是一个学佛的人，是吧，佛家的弟子，所以它里边有很多的因果的思想，轮回的思想啊，这个三世的思想，很玄的，世间人他是不相信的啊，什么今日阳尘处，昔日为大海，这不是开玩笑嘛，对吧，这是纯粹是胡说八道，就是他认为这是寒山自己臆想出来的，他不相信，世间人不相信轮回因果。这叫下愚读我诗，中庸读我诗。这个中庸是有了一定的思想境界啊，比如说我们举例子用中国古人啊，这个宋明理学呀、啊，对吧？朱熹呀、啊，程颐、程颢啊，这个二程啊，这个王阳明啊，这类人啊，可以说叫中庸，就是他有了一定的思想观念之见，有了一定的境界。但是还没有到最后的这种透彻，叫中庸。比如说儒家的哈，孔孟啊这些个啊，老庄啊，他们都已经很厉害了，但也最多叫中庸啊。中庸读我诗，思量云甚要。包括一些个啊，佛法里边的修行人啊，这些个知界宗徒们啊，世间的一切的法师，这也可以叫中庸读我诗。他会仔细的思维、哦、他这一思维，他仔细的去一分析一领悟，哦，这个诗很厉害呀，对吧，现在全世界人都在啊，有很多人都在迷寒山诗，这诗不错呀，还没到最后的啊，跟寒山完全相应的境界。所以后边有一个上贤读我诗，这个上贤啊，可以说是真正的啊明白之人，可以做寒山的知己这样的人啊，全都是过量人，过来人啊，把着满面笑，不用讲一句，不用讲，像我一下就跟你们就一样，最多也就是说中庸读我诗，还在这讲寒山诗啊，简直可笑到极点啊！我最近不敢照镜子，知道吗？我一照镜子，我觉得这个人太可笑，太幼稚了啊！居然。起了一念要讲寒山诗，这不是糟蹋寒山大师吗，是吧，但是没办法，对吧，咱把这把满面笑，我把谁去，对吧，我抱根树在那笑，那就更可笑了，是吧，哎， 我住的小区里树是不少啊，柱子也不少，没事抱个柱子在那儿，对吧？流哈喇子，哎呦我的天，把着满面笑，这是真正过来的人啊，笑就是会心一笑，还念什么寒山诗啊？是不是？还解寒山诗？那是中庸啊，中庸读我诗，就是中等智慧的人，思量云深要，他要思量，他要解释，要知解，要把你一句诗给你讲出来。最高的智慧就是会心一笑而已，一个字儿都不用讲啊，讲就是本下降了一级了啊。上言读我诗，把着满面笑。杨修见右赋，一览便知妙啊。这个是用过去啊曹操时代、三国时代的一个典故。这个杨修的人非常聪明啊，他见了一个字，他直接就知道什么意思啊。形容是形容这些个啊，这个真正会道的人，他这种已经超越了这个思维啊，虽然他举这个例子里边是一种世智的聪明，但是用这种聪明来形容佛法里的智慧啊，是不可思议的。也就是啊，这个仰山对啊，仰山啊对这个谁所说的啊，这个。意识著述，就是我们讲出来啊，都是意识著述。师弟你这个他叫啥来着啊？说师弟你只会如来禅，还不会祖师禅。这个祖师禅是超越思量，超越这个啊，要与不要，甚要。如果说非得表现一下，最多也就是看到他疯疯癫癫啊，扭着屁股就走了，对吧？插根羽毛啊，在光头上啊，光头上也没法插羽毛，可以3.502啊，粘上一根羽毛就走了。哎，这个叫上弦读我诗啊。香言至贤，你们也不提醒我这个人，一看你们都不好好学习啊。算了，我也好不到哪去啊。咱们看下去。第310页，夕阳鹤西山，草木光叶叶，复有朦胧处，松萝相连接，此中多伏虎，见我奋训猎，手中无寸刃，怎不惧念念。你说对吧，你说要是寒山的诗，你说有几个人真正能解能读明白，字儿也经常会，对吧，也是他的一种自我表现嘛啊，波览群书，就弄点这个怪里怪气的字啊，就显他读书多了哈，反正我们也不在，对吧？我们真是啊，相逢啊，也不知他到底怎么回事，是吧？就是见了面了，也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啊，这里好多字儿我们都不认识，是不是？相逢不相知，默默不相见，是不是？这首诗呢，是说太阳落山了啊，到了。西边对吧，鹤夕阳鹤西山，傍晚了，太阳落山了，但是啊，自己所住的地方这种啊，还有太阳的余晖，对吧，夕阳西照啊，草木光叶叶，这个景色也很优美啊，金光灿灿的，应该是啊，富有朦胧处，松萝相连接，光影的这种对照啊，有光亮的地方，还有朦胧的地方。朦胧的地方呢，松萝相连接，这是两种植物。在这个朦胧的地方，应该是很隐蔽的地方啊，会经常会啊，藏着这种老虎啊，猛兽、野兽。此中多伏虎，见我奋训猎。 这个老虎啊，经常会出现在寒山居住的地方左右，它经常会碰到。啊，如果让我们一想象，这个很可怕，哎呦，老虎，哎呦，哦，那太吓人了，得把我吃了，对吧？奋训猎是什么意思？这个老虎本来它是很厉害的，对吧？这个奋训来形容老虎的这种它的身姿啊，它的这个形态。但是见了寒山立刻的老实下来，奋训猎。为什么呢？手中无寸刃，怎不惧念念？虽然寒山大师手里边没有任何的武器，但是他恐惧吗？他一点也不恐惧。他害怕这老虎吗？不害怕。为什么？他无对立之心，他那个心已经平的就像止水一样，他见任何的境界都早已经不动心了，就如同见到自己一样。众生就是取向分别。见树动就说树动，见风动就说风动，见幡动就是幡动，见什么动，他就心跟着就动。道人啊，得道之人、解脱之人，就是见境已经不动心了，不取向。他动心动念也好，他影响不到自己啊。他这个不动心不是死的啊，他可能也会动一些念，但是他不会受境界的影响。你就知道为什么手中无寸刃。怎不惧念念？这个"怎"不是怎么那个"怎"，它就是奈何不了的意思。你这个我虽然没有兵器，但是我一样是没有任何的畏惧之心。过去住山的人啊，这种在山里独居的这些道人啊，得道之人，经常会有这样的状况，就是身边会有狮子猛兽啊。这些个狮子、猛兽、老虎跟这个得道之人，包括像你过去我们知道的牛头法融禅师，对吧？很多这些都是相处的非常的和睦啊，互相都不会伤害啊。让我们想就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其实你如果到山里住啊，你也会这样啊，倒不是因为你有多高的道行，对吧？你身上的味儿太臭啊，老虎都不愿意咬你。出身即扰扰，世事非一状。未能舍流俗，所以相追访。昨钓虚无死，今送刘三藏。终日不得闲，唯此心凄怆。还是写世间之人啊，这个世间之事没完没了，对吧？纷纷扰扰，一出接着一出，一撞接着一撞。这件事完了，又要有下件事情。这件事情你放不下，下件事情你同样放不下。哎，这个人找你啊，做个事儿，出去怎么着？不好意思，别人找你还是不好意思。这就是未能舍流俗，所以相追访啊。你找我，我找你啊，礼尚往来。今儿你请我，哎呀，不好意思，过几天还得请你，是不是？哎，昨天刚去吊唁完徐武家的丧事儿啊，今天刘三家又死人了，又去送。赶明儿王四儿家里又办喜事儿啊。赶后李家的什么又生孩子，是不是？就是这些事情没完没了，终日都没有闲暇，你还说看经打坐学无上佛法，没有那时间。这种众生的这种状态自古就有，到现在还是这样。我们学法难就难在。世间的事儿放不下，对吧？总觉得哎呀，佛法不离世间法，对吧？就在这世间修呗，修呗。太会给自己找借口了，是吧？我们看316页，独坐长呼呼，情怀何悠悠，山腰云漫漫，谷口风飕飕。原来树弱弱，鸟入林啾啾，时催鬓飒飒，最近老愁愁。这小诗一念啊，哎呀，太意思了。 只能自娱自乐了，不然我真得上吊，是吧？就学了这么多，讲了这么多，原地踏步，我们只能自己给自己找点乐子啊，只要脸皮厚一点就行，对吧？对着一个手机啊，也有七八百，也有七八百人听啊，是吧？哎，也无所谓，知道吗？一会儿啊，好像没睡醒的事，一会儿又突然兴奋起来，疯疯癫癫，不得不疯，不得不癫。因为世事太难以预料，无常啊太厉害了，知道吗？这个人活在这世间不疯，我跟你这个人啊，绝对是啊大修行人，就是世间的众生是真正的大修行人啊，他在这个堪忍世界，他能够堪忍无量阿僧祇劫都死不了。哎，他多大的烦恼都打击不了他，知道吗？他还在迷于在烦恼里边，就是你怎么也撬不动他。所以这种人啊，还在正常的，还没有得病，还没有神经的活着的所有人，我顶礼你们，我已经疯了，我不得不疯。这个咱不是故作出来的，有时候这种疯癫真不是故作出来的啊。祖师们，其实你仔细看，你为什么你得静下心来？你得仔细看祖师的这个啊语录法语。他们有时候那种啊那种疯疯癫癫的，真的你不知道为什么。他得对吧？他得遭受了多大的，是不是啊？我们再回过头来再想想寒山，他得经历了什么事情，他才能跑到寒山上一住住三十年、五十年，一个人形影相吊啊，天天无病呻吟，对不对？净唱点这些个啊，一会儿太阳啊，一会儿云呐、啊，一会儿山呐、啊。就翻来覆去就这几句，对吧？他得多么的落寞，多么的孤独，是不是？多么的无聊。你写这诗就写吧，还刻在人家墙壁后面，还刻在石头上，还疑惑后人，对吧？什么叫疑惑后人？就啊，害我们后边这些人，让我们也无聊到还要学习他的诗。对吧？越学越疯，是不是？这首诗就非常的生动的写出了啊，寒山当时的那种独坐长呼呼。情怀何悠悠，山遥云漫漫，谷口风嗖嗖。这个你得自己去体会啊。原来树弱弱，鸟入林啾啾，时催鬓飒飒，鬓飒飒，岁尽老愁愁。他这个时候已经很老了啊，两鬓都白了，除了惆怅啊。这种感叹，仰天长啸，对吧？我们为什么说药山禅师啊，没事就跑山顶上叫去，这叫去，对吧？再声音再小点，就跟猫叫一样了，就快。说他那个声音都传了多少里去了，家家户户都传，都知道听见。那得神经到什么程度才能去，对吧？没事去叫唤，一叫叫一夜，对吧？传到十里地之外，是吧？第二天早晨，家家都纳闷问：昨天谁在山上叫？昨天谁在山上叫？叨叨叨，一叨叨到寺院，才知道是药山禅师。那得多么孤独的一种境界！ 所以我劝大家还是别学得太深啊，学得太深你也会那样，咱就保持咱现在这个样子得了啊。说归说，笑归笑，这里边的味道自己去体会啊。你这条路怎么走啊？你想不想走？有没有第二条路，对吧？你怎么能开心？怎么能解脱啊？自己去体会。这个风也好，电也好啊，没有烦恼就好啊，没有内心，没有不安，没有恐惧就好。这是我们学法修行最终的一个目的。这一会时间到了啊。我们就跟大家学习到这里，别太在乎自己的样子，没事的时候自己啊逗逗自己，哄哄自己啊，给自己解解闷儿，对吧？这个诗你怎么读都可以，你可以加上音律，加上曲调，你甚至可以唱啊，这种都可以唱的啊。独坐长悠悠，情怀。爱何愁愁？你也可以改字儿，知道吗？都可以，因为你没事儿干了嘛，对吧？再弄个古琴，虽然你不会弹，是吧？你可以，对吧？不会弹才叫真正的弹，会弹那就一定是有为，不会弹那一定是无为，对吧？所以韩先生是不能再讲了，再讲就真的就要疯掉了啊！